215集，
脑袋里像是有团白花花的东西炸开了。尽管我可以想象他们的关系，但这样活生生的场景出现在眼前的时候，心里还是紧揪着，揪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垂下眼睛，避开最不愿意看到的画面，转身欲走出营帐。不管荣琪待我如何好，终究玉如意也是他的人。我已经霸占了容器这么久，此时此刻我还能做什么呢？我咬着嘴唇，不希望情绪过于激动，脚步放得很慢，就像是不想惊扰了什么。
启哥，
那声音虽然迷离，可也能清晰地分辨出来容器唤的是我的名字。我听见他闷闷地咳嗽，终于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。玉如意转眼看着我，眼神很复杂，有惊惧也有愧意，更多的是无所适从。荣琪又咳嗽了几声，咳得玉如意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他急忙整了整衣服，扶着他轻轻拍打他的肩背。我终于还是忍不住了，几步跑过去把玉如意推开了，抢回了属于我的东西。我抱着荣琪，抚平他的气息，也许是醉酒的缘故，他虚弱的就像个孩子，始终没有睁开眼睛，只是嘴唇蠕动，含含糊糊地唤了次我的名字。不闹了不闹了，你睡吧。我把他抱在怀里，就像阿娘哄孩子似的，一声一声哄着他安睡。荣琪便很快睡着了，稀松纤长的眼睫微微卷翘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他的轮廓似乎又瘦了一圈，即便是睡着，他看上去依旧显得很疲惫，可平常他清醒的时候从来不让我察觉。我好心疼他，心疼他此刻对我的依赖，心疼这个喜欢强撑的男人，我的男人。我帮他掖好被子，玉如意依旧颓坐在一旁，静静地看着我们，轻轻拉好自己的衣衫。我分明知道方才荣琪喊的是我的名字，他把玉如意当成了我，所以才会那样。可是如意啊，便是你如此的喜欢荣琪，你的骄傲怎么会允许你被假作旁人？我想有些事情必须要和玉如意说清楚，就算很残忍，我们三个这样拖下去是不行的，如此大家都不会自在。或许他只是运气不敌我，但事已至此，我必须向他宣告，荣琪是我的，我不会让给任何人，也不会和谁去分享，也不要再耽误了他。跟我出来。起身走出营帐的时候，我冷冷地对他说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站在营帐外，我气愤而不解地看着他，我真的太不解了。今天的事情我也算理明白了，秦子洛就是故意把荣琪灌醉，再把我支开，方便玉如意行事。他们怎么能合伙干这么龌龊的事情？玉如意偏头避开我的目光，她不想回答。这样你就会开心吗？你是我的亲姐姐啊。我说不出来心里的话，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。如果她不是我的亲姐姐，如果我们之间没有过去的交情，我敢保证，这事情我就直接暴力解决了，把她赶走，永远不准再靠近荣琪。可她是我的亲姐姐，我对她有感情，才不希望看着她这样委屈，甚至是糟践自己，不愿意我们三个人的关系陷入尴尬的境地。玉如意似乎想了些什么，她抬起头来，正色看着我，坚定地说，你忘了，我也爱他，可他不爱你。我想都没想脱口说道，我对我和荣琪的感情太坚定了，我坚信他心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盲目地坚信他不爱玉如意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曾没见玉如意这样激动过，然后他就哭了，哽咽着说，
你不知道他有多爱你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
我没听懂玉如意这话是什么意思，秦子洛这才走了过来。既然大家都是兄妹， 我也不防着他了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平复着心情，顺便更深层次地琢磨现在的情况。玉如意一直在哭，她这个人其实根本不爱哭，至多是眼泪打打眼眶，总能生生咽回去。秦子洛站在一旁看着我们，终于拍拍玉如意的肩膀，算是安慰了。他道：“
告诉他吧。”
我抬眼看着秦子洛，告诉我，告诉我什么？他们这帮人又合伙瞒了我什么大事？
他病了。
玉如意抬眼望着无心的夜空，把剩下的眼泪都咽回去，淡淡的带着绝望。见他不愿再说下去，我转眼看向秦子洛，用眼神逼他把话给我说清楚。秦子洛叹了口气解释道：“
哎，他病了，时日无多，他不想让你知道。”
时日无多？放屁，容其好好的，怎么就时日无多？他一直都好好的。我安慰着自己，就是这兄妹俩在开脱，他们合伙在诓我，容其没事，一点事都没有。所以你们这样做是什么意思？就算容其病了，跟他们今天的作为有什么关系？玉如意挂着泪痕看着我，认认真真地说：“
老夫人临终前一直交代荣家的子嗣问题，可他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他不想连累任何人。可是姐哥，你的身子你自己还不清楚吗？你真的忍心让他绝后吗？”
如果我可以，恨不得马上给荣姬生个孩子，可是我的身子，甘霖皇叔说至少两年之内我是不适合怀孕的，根本就怀不住。也就是说，荣姬现在连两年的时间都没有了。我不能相信，我们才刚刚说好要在一起一辈子的，这一辈子不可以这样短。他为什么会生病？他自己就是最好的医者，连我的命他都能从阎罗殿里抢回来，如何就医不了自己？我脑子里乱糟糟的，只是不停地摇头，不愿接受他们告诉我的事情。玉如意拉着我的手，几乎是在祈求：“
切哥，让我试试吧。”
让他试试，让他去怀荣琪的孩子，为荣琪保留一丝血脉。我咬着嘴唇咽下难过，低头看着地面，语调尽量平静：“
真的有这么严重？真的没有时间了吗？”
玉如意沁着泪光，她告诉我，荣琪是来到无厌城之后才发现生病的，可是她自己查了很久，也没查出自己究竟得了什么怪病。按理说，她整日吃喝都是和士兵一起，不太可能是中毒。他已经是这世上数一数二的医者，连他自己都不抱希望了。所以秦老夫人病逝的时候，他回去了才劝我回宫。他说他怕给不了我最好的，他只是和上一次一样，怕自己离去我会难过罢了。他不惜再伤我一次心，对我只字不提。原本他已经下好了决心，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死了，可我却风风火火地跑来找他。这样的事情荣琪曾经也做过一次，或许直到看见我，他才明白他以为的对我好是他的一厢情愿，所以最近他才待我格外用心，努力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时每刻。他说宁可死别，绝不生离。玉如意用殷切的目光看着我，一切或许只有这样才说得过去。他们要给荣琪留后，他们又不想让我知道，甚至不想让荣琪知道，他是不会同意的。他们是为了荣琪，我知道，我也该为他好，可我自己不行。唉，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抹抹眼角的泪痕，对玉如意勉强笑笑，而后转身走入营帐。荣琪还静静地躺在床上，眉心轻轻皱着，多是在做梦吧。他说他从来不做梦的，我不信。 我用指尖轻抚他的轮廓，此刻他是温热的，踏踏实实的存在的，可说不准哪一天就这样消失了，再也看不见摸不着了。我好后悔，在那些我们可以轻松相对的时候没有好好珍惜，好后悔让他为我等了这些年，直到我幡然醒悟时他却时日无多。